好，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基督徒弟兄姊妹平安，
靠着耶稣得胜，
靠着耶稣得胜。
我们谢谢啊，国姐妹啊，带来我们三首美妙的歌曲。
我们多谢国姐妹带来我们美好的赞美。
多谢啊 ，Water 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再一次来跟大家分享主的道。
多谢 Water 邀请我来再次同大家分享主的道。
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啊《民数记》啊，
我们今天一起看《民数记》，
我们看13章，
看13章。
刚才郭姐妹带我们读出了其中啊一部分的经文。
刚才郭姐妹带我们带领读了一部分经文。
那这个是以色列民在旷野的一段的经历。
这个是以色列民旷野一段经历。
那是一段很惨痛的经历。
是很惨痛的经历。
旷野是一个荒凉的地方。
旷野
是
一个荒凉的地方。
旷野没有任何的供应，
旷野没有任何供应，
旷野也没有任何的保护，
也都没有任何保护。
感谢上帝，上帝让我有机会，去年啊12月份的时候，我有去到以色列。
感谢上帝令我去年有机会去以色列，
那实地去看一看当地的旷野是怎么样的，
可以实地咁睇下旷野系点样嘅。
那2016年我也有机会去到我们澳洲的内陆里面去参加一个原住民的短宣。
2016年我们就有机会去内陆，澳洲内陆参加一个原住民的短宣。
对，有2个礼拜才住在旷野。
有2个礼拜住在旷野。
所以如果迦南和旷野，如果将以色列的旷野和澳洲内陆的旷野比较的话。
如果将迦南的旷野和以色列内陆的旷野还有这个澳洲的矿业比较，
澳洲内陆的矿业，
澳洲内陆的矿业，
那两个比较的话，我觉得以色列人的那个矿业更加的恐怖，更加的艰难。
两个相比之下，觉得以色列的矿业更加恐怖艰难。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段以色列人在矿业的经历。
我们现在看一下以色列人在矿业的经历。
我们也有简短的祷告，
也有个简短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来到你面前，
你的话语已经打开。
你的话语已经打开，
就绝不会突然的返回，
就绝不会突然返回。
我们求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
我求圣灵打开我们的心，
来帮助还像那个不配的仆人，
帮助我们这一班不配的仆人，
一起来学习主你话语的时候，
一起来学习主话语的时候，
求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
求圣灵亲自教导我们，
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求主你来祝福以下的时间，
求主祝福以下时间，
我们祷告交托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啊，我们知道以色列民从雅各下到埃及之后，
我知道以色列民从埃及落到，
他们在那里生活了有400多年的，他的后代在那里生活了有400多年时间。
他在埃及生活了400多年时间。
请问在埃及的生活好不好？
请问埃及的生活好不好呢？
他们在埃及的生活好不好呢？
他在埃及的生活好不好？
不好啊！他们后来是在埃及做苦工。
唔好啊！佢哋喺埃及做苦工，
以至于他们就呼求上帝，将他们来拯救他们。
以至于佢哋要呼求上帝拯救佢哋。
上帝就为他们预备了一位领袖。
上帝为佢哋预备咗一位领袖。
啊，摩西带领他们从为奴之地可以走出来。
摩西带领佢哋从为奴之地走出嚟。
那法老不允许他们走。
法老唔俾佢哋走。
啊，他想让他们永远做奴隶。
想他们永远做他的奴隶，
所以又一直拦阻他们离开，
所以一再拦阻他们离开。
结果我们的耶和华上帝就施行他的大能的神迹，
于是上帝耶和华施行他的大能神迹，
施行了九个神迹。那么法老都不给心硬，不给以色列人离开，
法老都心硬，不给以色列人走，
直到最后出了一个辣招啊，一个绝招啊，
直到最后出了一个绝招
啊，这个是绝招啊，
那个绝招
就是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
就是耶和华要埃及地所有长子，
就是从上至法老，下至啊、做奴隶的人，
从上至法老，下至做奴隶的人，
有一些所有头生的牲畜，
仲有所有头生的牲畜，
那么都以击杀，
都要击杀
啊！这个是绝招，对不对？
呢个绝招啦。
那这是出了这一招之后，
出咗呢招之后呢，
那以这个法老才让以色列人离开。
法老先被以色列人走。
之后法老又派兵追杀。
之后法老又派兵追杀他们。
到了红海边。
到了红海边。
那神让海水分开。
神让海水分开。
让以色列人从干地经过。
让以色列人从干地经过。
那么让埃及，当埃及人下去追赶的时候，
当埃及人上去追赶的时候，
神要让海水复原回来，来淹没了埃及的军兵。
神让海水复原，淹没了海水军，埃及的军兵。
那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出埃及记里面的记载的故事。
这个很简单地复述了出埃及记的故事。
所以他们走出了围楼之地。
他走出围楼之地，
在旷野兜转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
在旷野里面兜转了两年的时间。
啊，这里是一个很简单的图。
这个一个很简单的图。
那这个是大概是他们在埃及地出发的地方，
他们埃及地出发的地方。
那他们经过这个红色的线一路下来，
他经过这个红色线一路下去，
啊，一路就经过大概两年的时间，
经过两年时间，
不到两年的时间，他们到了这个地方，
被大概两年的时间去到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叫做加底斯巴利亚，
这个地方叫加底斯巴利亚。
啊，圣经说就是从西奈山到这个地方大概需要十一天的路程。
圣经讲从西奈山到这个地方大概十一天的路程。
但是当时的以色列民可能要超过一百万人。
但是当时以色列民大概要超过一百万人。
当然还有很多是牲畜牛羊。
还有很多牲畜牛羊。
所以行动一定很缓慢。
所以行动很缓慢。
加上中间有一些的停顿。
加上中间有停顿时间。
所以他们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就到了加底斯巴利亚。
所以他大概用了两年的时间到了加底斯巴利亚。
那这个地方已经是这个应许地的应许之地的门口。
这个已经是应许之地的门口。
那这个是死海。
这个死海。
啊，在上面进去就是以色列地了。
再上去就以色列地。
那打一个简单的比方。
打个简单比方。
如果我们将布里斯本比喻成这个迦南美地的话。
如果我们将布里斯本比喻成迦南美地。
那以色列民从一路从悉尼上来。
以色列人一直由悉尼行上嚟，
他们一直上面已经到了这个黄金海岸了。
佢哋已经差唔多到黄金海岸啦。
完成了90%的这个工作了。
行咗90%嘅工作啦。
就差一脚就可以进到这个布里斯本了。
就差一脚就可以到布里斯本啦。
那这个就是民数记十三章的开头。
呢个就民数记十三章开头。
好，我们今天来看民数记十三章。
我哋一睇民数记十三章。
那么第一节讲得很清楚。
第一节讲得好清楚。
耶和华小谕摩西说。
耶和华小谕摩西说。
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
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以色列人的迦南地。
每个支派呢要打发一个人。
每个支派打发一个人。
那这个人是要做首领的啊。
这个人是要做首领的。
好，我们很清楚，请问是谁打发人进迦南美地区？
我问下，
这个是谁的主意？
这个是边个的想法呢？
是神的主意，对不对？
是神的主意。
那他吩咐摩西，
他吩咐摩西。
那么迦南是不是美地呢？
迦南是不是美地呢？
啊，迦南是称为牛奶与蜜之地啊。
迦南是称为牛奶与蜜之地。
那么英文就是 milk and honey 啊。
英文就是 milk and honey。
那我说我们澳洲更加是一个，如果说迦南美地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那澳洲更加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
如果讲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澳洲更加是了。
那么这是神的应许。
这个神的应许。
那个去年我去过以色列。
去年我去了以色列。
那以色列地比起澳洲沿海来说，这个条件是非常恶劣的。
以色列地对比于澳洲沿海来讲，这个条件很恶劣。
啊，这个是大概是些旷野，就是尼泊山旁边。去年我们去看的那个旷野的这个地方。
这个尼泊山旁边的旷野。
那这个就是他们大概那个旷野类似的地方，在里面兜兜转转。
这个就是类似一个旷野的地方兜兜转转。
那这个就是这个旷野，再把它放大一点，里面的实际的情况。
这个旷野里面实际的情况。
啊，几乎里面很少看到动物啊，鸟都看不到的。
好少见到动物，雀仔都冇。
好，圣经，但是圣经神给这个地方是一个应许。
圣经神俾个地方一个应许。
那是神将这个地赐给以色列人。
系神将呢个地赐俾以色列人。
啊，这一点圣经讲得很清楚。
呢一点圣经讲得好清楚。
那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特别的聪明，
唔系因为以色列人特别聪明，
或者特别听话就赏赐给他们，
或者特别听话所以赏赐俾佢哋。
啊，神将这块地赐给他们，
神将呢块地赐俾佢哋。
啊，这个就是恩典，
呢个系恩典，
这个是他们不配得的，
呢个佢哋不配得嘅。
好，我们来思考一下，
我哋嚟思考一下，
请问他们到了那个迦南美地的门口，
请问他们到了迦南美地的门口，
他们是不是坐飞机头等舱进去？
他们是不是坐飞机头等舱进去呢？
或者是开豪华大巴进去？
又是坐豪华大巴进去呢？
或者坐个轿子抬进去呢？
又是坐轿抬进去呢？
或者是手拿了一杯咖啡可以走进去呢？
又是喝着杯咖啡慢慢下去呢？
是不是呢？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他们怎么进去？
他们怎么进去呢？
他们要攻进去，
他们要攻进去。
难不难？
难不难？
难啊。
难。
要不要付代价？
要不要代价？
要。
要。
所以要付上生命和血的代价。
要付上生命和血的代价。
所以今天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点。
这个就是今天要分享第一点。
啊。恩典与付代价。
温恩典与付代价。
恩典好不好？
恩典好不好？
好，恩典要不要？
要不要？恩典要不要？
要。
要。
但是付代价要不要？
付代价要不要？
不要。
不好了。
是吧？那这个就是人性啊。
这个就是人性。
那你和我都不例外啊。
你和我都不例外。
那么神的恩典跟我们要付代价，这两者之间是不是自相矛盾呢？
神的恩典和我们要付代价是不是矛盾呢？
那么当我对信仰这个理解比较肤浅的时候，
当我对信仰比较肤浅的时候，
我也认为他们两者是相互矛盾的。
我觉得两者是会矛盾的。
我们从起初所接受的信息，
我们起初所接受的信息，
我们就说恩典是白白得来的，
恩典是白白得来的，
是不用自己的努力去换取的，
是不需要努力换取，
是我们不配得的，
是我们不配得的。
那这个是不错啊，这个没错，
这个是没错。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我们得救本乎恩，
也因着信，
也因着信。
所以我们的永生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用我们的这个行为去换取的，
所以我们的永生是没办法用行为去换取的。
那么天国也不是我们配得进去的，
天国也不是我们配得进去的。
我们能得到这个天国的福分，这个是神的恩典，
我们能够得到天国福分是神的恩典。
但是知道耶稣已经为这个付上了极昂贵的代价，
但是耶稣因为这个付上了极昂贵的代价。
那这个就是硬币的一面，
这个是硬币的一面，
一面是神的恩典，
一面是神的恩典。
硬币的另外一面，
硬币的另外一面，
就是我们需要来付代价来跟随主，
就是我们需要付代价跟随主。
那付代价是神给我们恩典的结果，
付代价是我们神给我们恩典的结果，
那不是我们得到恩典的原因，
不是我们得到恩典的原因。
那这个次序不要，这个次后前后的次序不要弄颠倒了，
这个前后次序不可以搞，
那这两者的关系不是相互矛盾，
这个关系不是相互矛盾的，
而是似非而是，
而且也是似是而非，
不是似是而非，是似非而是，
而且也是似非而是。
那英文叫 paradoxical 啊，
paradoxical 英文叫，
那么香港人就丢鬼啊，丢鬼一个
英文叫做丢鬼，我们讲叫丢鬼。
那因着神的恩典，
因着神的恩典，
我们都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都有圣灵内住在里面，
我们有新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新生命在里面，
我们就愿意去委身，
我们就愿意委身，
我们就愿意来付代价，
我们就愿意付代价。
那最近去年这个前两年，这个恩典福音这个名词流传甚广，
前两年呢有恩典福音这个名词流传好广，
那也遭到批评，
也都遭到批评。
那这个原因不在乎恩典福音或者恩典神学这个名词本身，
这个原因不在于这个恩典福音或者恩典神学这个名词
本身，而在乎他们只强调神的恩典，
而是在乎于他们只强调神的恩典，
而在头脑上在理性上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
头脑上或者理性上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
就够了，
就够了，
而忽视了我们认认真真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付代价，
而忽视了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付代价。
那这个就有一个潜在的危险，
这个有一个潜在危险，
潜在的危险，
有一个潜在危险
potential 一个 danger， 就是在教会里面
potential danger 在教会里面
可能会造成一些人自以为得救的一个假象，
造成了可能会造成一些人得救了的假象，
可能其实他并没有真的得救，
但是他们没有真得救。
我们知道让人得救是真的信心，
我知道让人得救是真的信心，
而不是一种知识，
而不是一种知识，
而真的信心必定伴随有生命的改变，
而真的信心一定伴随有生命的改变
和行以及行为上的见证，
还有行为上的见证。
正如雅各书所讲，
正如雅各书这么讲，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是在见证我们的信心。
正如我的行为见证我的信心，
所以信心跟行为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信心和行为是硬币的两面。
我们想，如果教会你，如果教会，我真的不希望啊。如果教会你们真的有一些还没有真正得救的人，
如果教会里边真正有啲未得仲未得救嘅人，
那这个是很危险的。
呢个系好危险，
因为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再可以帮助到他，让因为他自己认为自己已经得救了。
因为冇办法再可以帮助到佢哋，觉得自己认为自己可以得救。
就像一个真正沉睡的人，
就好似一个真正成睡嘅人，
就是睡，比如说沉睡的人，我们比喻成没有得救的人，
就比喻成冇得救嘅人。
那一个人他沉睡的话，
一个人如果沉睡嘅话，
我还有机会去把他叫醒，
仲有机会接叫醒佢。
但是一个人如果是装睡，或者一个人叫扎瞓嘅话，
如果一个人系扎紧瞓嘅话，
你很难去，你叫不醒他。
咁你叫唔醒佢，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你冇办法去叫醒一个诈瞓嘅人。
所以我们的希望在教会里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我希望教会里边唔会出现呢种情况。
那么圣经里有没有教导我们需要付代价呢？
圣经有冇教导我哋要付代价呢？
我想新约里面比比皆是这样的经文，
我想圣经新约里边比比皆是。
耶稣呼召我们，
耶稣呼召我们，
若不撇下哆来咪发嗦，就是很多东西，若不撇下这些东西，
若不撇下好多嘢，
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做主的门徒，
我们就没有办法做主的门徒。
保罗也劝我们将身体献上，
保罗劝我们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这条命了啊，
我的生命就是我们这条命了，
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所以无论是保罗用的那个运动员赛跑的比喻，
无论是保罗用这个运动员赛跑的比喻，
或者是全副军装一个战士征战的比喻，
因为全副军装征战的比喻，
那个都是在竭力的劝诫我们要努力付代价，
都是极力地劝我们要努力付代价，
要为神的国来征战，
要为神的国征战。
那这个放在民数记就很容易理解，
这个放在民数记就很容易理解。
那么迦南地已经赐给以色列人为业，
迦南地已经赐给以色列人为业，
但是每一寸的土地呢都要去努力去攻打下来，
但每一寸土地都要努力去攻打下来。
那这个就是民数记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教导，
这个就是民数记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导。
从出埃及记民数记，
从出埃及记到民数记，
从他们在旷野的经历来看，
从他们旷野经历来看，
那这一群以色列民呢，
那这群以色列人呢，
他们恩典就要，
他们恩典就要了，
他们付代价就不肯，
付代价就不肯，
那么一不如意他们就 complain 啊，就抱怨，
一不如意就抱怨。
如果你读民数记的话，你会反复的出现这个 pattern。
如果你读民数记的话，这个现象反复地出现，
开始他们要饭吃要水喝，
开始他们要吃饭要喝水
啊，他们还要吃肉，
还要吃肉，
神都给他们，
神都给他们了。
但是到了一个转折点的时候，
但到了一个转折点的时候，
神似乎不再是那么有恩典和怜悯了，
神好像不是那么有恩典和怜悯。
那么在抱怨的时候，
在抱怨的时候，
在任性的时候，
在任性的时候，
那结果都是非常严厉的，
结果是非常严厉的。
这个转折点在民数记的某个地方，
这个转折点在民数记某一个地方，
那我不告诉大家，
我不告诉大家，
我给大家一个功课，
我给大家一个功课，
你回去读民数记，
你回去读民数记，
将这个转折点找出来，
将这个转折点找出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其实很简单，
原因很简单，
因为神已经在西奈山颁布了律法，
因为神已经在西奈山颁布律法，
他们有所有的规矩，
他们有所有规矩，
他们将这群散漫的以色列民变成了耶和华的军队，
他们将这群散漫的以色列民转变成耶和华军队。
我们不能永远当自己是小孩子，
我不可以容忍自己仲系做小朋友，
我们自己要长大要成熟，
我要长大要成熟，
而成熟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
而成熟一个最明显的标志，
就是有责任感，
就是有责任感，
就是要愿意付代价，
就是愿意付代价。
好，这是第一点我给大家分享的，
这个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分享。
好，我们来 我们来看一看第二点，这个看这个十三章所记载那个探子的报告。
我睇下第二点，十三章记载咗探子嘅报告。
啊，这个报告就来看一看，理解一下旧检这个信它的经义是什么意思。
我哋嚟睇下呢个信嘅经义系乜嘢。
好，其实那个十三章的第四到第十六节，
十三章嘅第四至十六节，
那这个记载了这十二个被委以重任的探子。
记载呢十二个被委以重任嘅探子。
那圣经是很看重这些，是要 honor 这些人的。
圣经系好睇重呢啲人。
那所以记下了每一个人他的名字。
记录咗每个人嘅名字。
记录了他们父亲的名字。
仲有佢哋父亲嘅名字。
honor 他们的 family。
好尊重佢哋嘅家人。
所以以及他们所属的支派。
同埋佢哋所属嘅支派。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大、很荣耀的使命。
因为呢个好重大荣耀嘅使命。
因为这个关乎以色列民整体。这个民族的命运，
因为这个关乎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命运，
也关乎神的应许是否能够实现，
也关乎神的应许是否能够实现。
那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十二个人全部是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族长。
圣经也都记载了这十二个人全部都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族长。
我们知道这十二个人是从60万能够出去打仗的人当中挑出来的。
我就知道呢十二个人喺六十万嘅能够打仗嘅人之中挑出嚟嘅。
哇，五万人里面挑一个出来。
五万里边挑一个。
啊，不是百里挑一，五万里面挑一个出来。
唔系百里挑一，系五万个挑一。
他们都是有头有面的领袖啊。
佢哋都系有头有面嘅领袖。
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人选。
精英之中精英人选。
所以，广东话说个个都系叻人嚟嘅。
广东话就系叻人啦。
普通话就是牛，很牛的人，啊，是牛人来的。
普通话的牛人。
那么十七节到二十节，就摩西吩咐他们就收集一些的情报。
十七节就讲佢哋，摩西叫佢哋去收集情报。
那把那些情报用来做下一步的部署。
将呢个情报当做系下一步嘅部署。
那么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就记载这些探子去了哪些地方。
二十一至十六节就记载探子带他们去啲咩地方，
并且带回来他们当地的出产的葡萄，
并且带回来他们当地出产的葡萄。
那这个是十二探子侦查的路线。
这个就十二探子侦查路线。
那这个加利斯巴利亚他们的他们扎营的地方。
这个加利斯巴利亚他们所在地。
那这十二个人一路上去。
这十二个人一路行上去。
那一路再回来。
再回来。
用了40天，
用了40日。
那这个就是以色列全景啊，从南到北的全景，他们都走遍了啊。
呢个就是以色列人的全，以色列的全景都行晒了。
所以他们，我们重点来看一看这些探子带回来的情报的口述啊。
我们重点看一下这个探子带回来的情报口述，
因为他们是第一手资料啊。
因为他们是第一手资料，
所以是 primary source， 是非常有价值的。
就是 primary source 很有价值。
啊，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啊，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的这个第一手的资料。
我们分析一下他们的第一手资料。
当他们呢讲那个资料的时候呢，
当他们讲这个资料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分辨两样东西。
我们要分辨两样东西。
那他们讲的是事实呢，还是一个意见呢？
他们讲的是事实，还是意见呢？
那么事实就是 facts， 是相对比较客观的描述和判断。
事实呢，就是一个事实，是一个客观的描述判断。
比如说一个，我们猴子有四只腿，有一条尾巴。
比如说马骝有四只脚一条尾，
那这个是一个事实，对不对？
这个事实
啊，是一个很客观的描述，
是一个客观描述。
而意见或者叫 idea 呢，是比较主观的感受。
一个意见或者 idea 是一个主观的感受或者意见。
比方说人是猴子变成的。
比如说人又是马骝变成的。
那这个是一个 idea，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 idea 来的。
这个就不是 facts 的。
这个不是一个事实。
所以我们明白啊，我们明白，有时这两者也未必那么清晰可分啊。
我们要明白有时这两者未必是清晰可分，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将这两者混淆在一起，
但我知道很多人将这两者 混在一起。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二十他们的报告啊。
我们看看这个报告。
好，二十七节他讲，
二十七节又讲，
二十七节说，我要告诉摩西，我们到了你所打发去的地方，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啊。那这个是相对比较客观的描述。
廿七节呢个讲咗一个呢个流奶物之地系嗰呢个就系嗰地嗰度嘅果子，呢个客观嘅描述。
好，那二十八节就你看，然而那地的民很强壮， 亚伯拉罕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让你看见了亚拿族的人。
廿八节就讲那地嘅地民强壮，城邑广大，而且看到亚纳族的人。
那这两点都有一些是客观的描述，有一些是自己的判断啊。
呢度系有啲客观描述，有啲系判断。
然而啊，这个二十八节的这个转折点很清楚。然而，
廿八节呢度讲然而，
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呢个系好重要嘅，好重要嘅转折点。
好，二十九节当然就是比较清楚的一个。二十九节是很清楚的一个事实了。
廿九节是一个很清楚的事实。
好，我们来看三十节。
我们看三十节。
三十节加勒说。
三十节加勒讲。
咱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
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
我们足能得胜。
我们足能得胜。
啊，请问这个是事实还是 idea？
请问这个是事实还是 idea 呢？
这个是 idea，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 idea。
这个是 idea， 对。
还有一个意见。
对，是加勒他自己这个的一个个人的意见，一个很重要的意见，
是加勒一个他自己一个重要个人意见，
而且是他的一个态度，
而且是他的一个态度。
我们留意一下，加勒他并没有反驳前面的人讲的话。
我留意一下，加勒并没有反驳之前的人讲的话。
他没有说他们的城是豆腐渣，一推就倒了。
没说他们的城是豆腐渣，推就冧。
你说他们的民都很柔弱，我们上去分分钟可以不堪一击，可以搞定他。
没说他们的民很柔弱，不堪一击，分分钟可以搞定他们。
那加勒基本上是认同他们前面讲的话。
加勒基本上认同了之前的人讲的话。
他是认同，不过差别在哪里？
他认同，不过差别在哪里？
他们的分别在哪里呢？
分别在哪里呢？
分别就是态度。
分别是态度。
是看事情的眼光的差异。
是看事情的眼光差异。
他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
他是用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
还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呢？
因为从神的角度看呢。
那这个是核心之所在。
这个是心所在。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好，我们来看31节。
我看30节。
31节。好，说，但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但那些和他们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啊，这个是一个 idea， 很主观的 idea，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很主观的 idea。
啊，32节。啊，那些人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那这32节是完全主观的看法。
在探子里边有人讲，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食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都身量高大，这个完全都是一个主观的看法，
而且是夸大其词，
而且是夸大其词，
而且有做假见证在里面，
而且有些作假见证添，
因为他说他们经过的地是吞吃居民之地，
因为他们说经过之地是吞食居民之地，
起码他们12个人没有被吞吃掉。
起码他们12个人没被吞食，
起码那你不是所有的人都身量高大，也许他们中有一些人身量高，大姐楼有一些。
起码那里不是所有人都身量高大。
他说你们所见的人都身量高大。
他们说所见之人都身量高大。
圣经说他们说报恶信。
圣经说他们报恶信。
他们33节。
他们33节。
他说他们都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33节讲，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所以这些报恶信的人有一种很强的蚱蜢的心态。
所以这些报恶信的人有一个很强的蚱蜢的心态。
他们完全不顾自己是神的选民的身份。
他们完全不顾自己是神的选民的身份。
否定了神的作为。
否定神的作为。
他们一路其实见了很多神的作为。
他们一路都见到很多神的作为。
他们还说我们就像蚱蜢一样。
他们说我们像蚱蜢一样。
那他们看我们也像蚱蜢。
他们看我们也是一
样。这是一只小蚱蜢啊。
这个就是蚱蜢了。
请问你想一想，他们有没有去问那里的人，哎，你怎么样看我们呢？你古时候有没有问他们？有没有访问过？
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去问过那些人，去说问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是
假的？
他们有没有这么做过呢？
那我想他是自己吓自己，对不对？
我觉得他们是自己吓自己，
自己骗自己，
自己骗自己。
所以这十二个人 就分成了两个阵营。
所以呢十二个人分成了两个阵营。
A 阵营是十个人，
这个阵营十个人。
啊，那个人说啊，那是好地方。
讲佢哋系好地方。
敌人很强大，
敌人好强大，
我们不能去，
我哋唔可以去，
我们去就是送死，
去就送死。
啊 ，B 阵营两个人，
另外 B 阵营有两个人。
啊，那是好地方。
佢话呢个好地方，
敌人也强大，
敌人好强大，
但是我们可以就可以得胜，
但系我哋就可以得胜，
我们应该马上上去，
我哋应该马上上。
你看，这十个人，这十二个人分成了两派。
呢十二个人分成了两派，
嗱，这十二个人个个都是很牛、很厉害的人啊！
呢十二个人都系好犀利嘅，
他们去看的地方都是一样啊！
佢哋都系去睇嘅地方系一样，
他们经过的地方都是一样，看的地方都是一样，
因为佢哋经过相同嘅地方，见到相同嘅嘢。
那为什么他们得出来的结论截然相反呢？
点解佢哋嘅结论截然相反呢？
如果这十二个人民主投票的话，
如果呢十二个人民主投票，
那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会点呢？
一个是惨，对不对？
就系惨，就系输啦，
惨啊，咪
惨啊，
啊，好惨啊，惨啊，
惨，好惨，
悲惨的惨，对，
悲惨嘅惨，
谢谢啊，悲惨的惨，对，所以有的时候教会不是需要讲民主的地方啊，
所以有时候教会唔系要净系讲民主嘅地方。
教会是讲神主的地方啊，
教会是讲神主的地方。
但是我本人我不反对民主啊，
我本人不反对民主，
但是民主必须有一个前提，
但民主必须有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大家都比较敬畏上帝，
这个前提就是大家都最敬畏上帝，
大家的生命比较成熟，
大家的生命比较成熟。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民主制度没有问题，
如果这个情况之下民主制度没问题，
如果这个前提没有满足的话，
如果这个前提没满足的话，
那么民主制度可能会带来很大的灾难，
民主的制度可能会带来很大的灾难，
因为人数多的时候很可能并非神的心意，
因为人数多的时候很可能不是神的心意。
比如澳洲的，讲澳洲的这个前段时间的所谓的同性婚姻的公投，
譬如澳洲前段时间所谓的同性婚姻公投，
也是人数多的违背神的心意，
就人数多的违背神的心意。
好，我们大家来思考一下，
我们现在一起思考一下
这个差别，就这 这两个阵营间差别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这个两者之间差别是怎么产生的呢？
是不是十个人怕死，两个人不怕死呢？
是不是这十个人怕死，那两个人不怕死呢？
是不是这十个人不太愿意去为弟兄卖命，而两个人愿意呢？
是不是这十个人不愿意为弟兄卖命，而那两个人愿意呢？
十个人有能力，两个人没有能力吗？
呢十个人有能力，嗰两个人冇能力吗？
或者相反，两个人有能力，十个人没有能力吗？
或者呢两个人有能力，另外十个冇？
那我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自己去思考呢个问题。
我觉得都不是，这些都不是原因。
我觉得呢啲都唔系原因。
这个原因在乎他们看问题的眼光。
呢个原因在乎佢哋睇问题眼光。
他们是从人的角度看，还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问题？
佢哋系从人嘅角度嚟睇问题，亦系从上帝角度睇问题。
如果纯粹用人的角度来分析，
如果纯粹用神人嘅角度分析，
用人的角度来处理，
用人嘅角度处理，
我们用理性，用感觉，
用理性感觉，
用数据，用现实，
用数据，用现实，
有看到的一些困难和限制，
睇到啲困难同埋限制，
或者分析一些原因和结果。
分析原因结果，
那我不是说这些都不好，
我唔系话呢啲唔好
啊，这些都是好的，
呢啲都系好嘅，
但是不够，
但系唔够，
是不够啊，
系唔够。
这十个探子里面，
呢十个探子里边，
除了有一些夸大其词的成分之外，
除咗有啲夸大其词嘅成分之外，
那基本上他们都还是没有跳出他们自己分析问题的逻辑和理性的层面。
他们基本上没有跳出自己分析问题的逻辑和理性层面，
他们跳不出自己人的那个理性 和逻辑的范畴，
他们跳不出自己人的理性逻辑范畴。
而信仰本身是超越理性的，
而信仰本身是超越理性的
啊，信仰本身是超越理性的，
信仰本身是超越理性。
那么信靠就是完全的信赖，
信靠就是完全信赖，
信靠就是彻底的交托，
信靠就是彻底交托，
就是百分之百的顺服，
就是百分之百顺服，
这个就是信靠，
这个就是信靠了。
也不是等我们百分之百弄明白之后我们才愿意相信，
也都不是等我们百分之百弄清楚之后才相信。
那么很多很聪明的人就是就卡在这个地方，
有很多很聪明的人就是卡在这些地方，
打个比方说啊，
打个比方讲，
啊，一个很坚固的城墙，
一个好坚固的城墙，
你围绕它，围绕它走七圈，
你围绕住佢走七圈，
然后你这个大声唱歌，
大
声呼喊，
也大声唱歌呼喊，
那会不会倒下来呢？
个城墙会不会冧呢？
那这个就是啊，耶利哥的这个城墙的古，
这个就是
城墙的地方，
耶利哥的城墙的地方。
那这个是这个他们古老的城墙也埋在地下了啊。
他们古老的城墙已经埋在地下了。
那耶利哥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有一万年的历，超过一万年的历史。
耶利哥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有超过一万年的历史。
那后面是试探山啊，是相传是耶稣受试探的地方。
这个后边这个试探山，相传耶稣受试探的地方。
好。我们如果是围绕城墙走七圈，大声喊，能让这个城墙倒塌吗？
如果你围绕这个城墙走七圈，大声叫，会不会令到这个城墙倒塌？
那么全世界所有的人理性的分析结果都是一样。
我想全世界人理性分析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声波的力量再大，
就是我们的声音力再大，
我们也不可能将城墙推倒，
都没可能推倒城墙。
但神吩咐以色列人这样做的时候，
但神吩咐以色列人这样做的时候，
那城墙就果然倒塌了。
但是城墙就果然倒塌了。
那么我就相信这个确实是这样。
我相信确实是这样。
因为当神吩咐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也愿意按照神的吩咐去做。
如果神吩咐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也愿意按照神的吩咐去做。
那个就是超越了人理性的层面。
这个就超越了人理性的层面。
那么加勒他看问题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加勒去看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去看。
他说神已经将迦南地赐给了我们。
他说神已经将迦南地赐给我们。
有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
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不用怕他们，
所以我们不用怕他们。
那么神就喜悦这样的人，
神就喜悦这样的人，
神家也需要这样的人，
神家需要这样的人。
有十个人说，他说不要，我们不要去。
有十个人说不要去，
我们会成为他们的食物，
我们会成为他们的食物。
因为加勒他调过来，
加勒调回来，
好的，我们赶快去。
他说我们立刻去，
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啊，他们身材大一点，我们吃的多一点啊。
他们身材大，我吃多点。
那一个有神，一个没有神。
一个有神，一个没神。
那这个是问题的核心之所在。
这个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那么请问大家，这十个人是不是他们是不是神的选民？
请问大家，他们这十个人是不是神的选民呢？
他们是不是神的选民呢？
他们是不是神的选民呢？
他们是。
他们是。
但是我们要问，这十个人是否有得救呢？
但这十个人有没有得救呢？
那我自己个人认为，我觉得他们没有。
我觉得他们没得救，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不相信这位神，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这位神。
因为这个神已经在以前的时候给他们看到很多无数次的神迹和经历，
即使这个神在以前在给他们看到很多神的经历，
他们人选择不相信这位神，
他们仍然选择不相信神，
所以他们带给这以色列民一个很空前的灾难，
所以他们带给以色列人很空前的灾难。
那么这个灾难记载在民数记的第十四章，
这个灾难记载在民数记十四章。
那这个灾难所付出的代价绝对令人震撼，
这个灾难所付出的代价绝对令人震撼
啊！那么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以，这是我这个两讲里面的第二讲的分享。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在两讲里面的第二讲来分享。
第二讲我会讲十比二，
第二讲我会讲十比二。
那今天是讲二比十。
今日我会讲二比十。
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再看来分享他因为这些人的举止，将带给以色列民所付上了沉重的代价。
因为这些人的，抉择，带给以色列民所付出的代价。
好，我想今天就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怎么样来看到一些应用。
我们今日睇下，我们要睇到应用。
那么从这一章里面，我们有什么样的学习呢？
我哋呢一章有咩要学习嘅咧？
我想从两个方面可以来看啊。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可以嚟睇。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需要付代价的。
我哋信仰系要付出代价。
那么迦南美地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
迦南美地系上帝赐俾以色列民为业。
但是呢，他们必须要用征战去取得这一片的土地，
但他们必须用征战来付出，来取得这一片土地。
那么同样，天国也是神赏赐给我们的。
同样，天国是神赐给我们的。
我们仍然需要付代价来跟随这位主。
我们仍然要付代价来跟随这一位主。
如果我们只要恩典，不愿意付代价，
如果你只要恩典，不付出代价，
就像在以色列旷野里面以色列人一样，
就好像旷野里面以色列人一样，
就没有完全明白神的心意，
没完全明白神的。
耶稣要我们来背十字架来跟随他。
耶稣叫我们背十字架跟随他。
那实际上就是要邀请我们来付代价跟随主耶稣。
实际上邀请我们付代价跟随主耶稣。
十字架不是我们女士们戴在这个颈上做装饰的一个项链。
十字架不是女士们戴在颈上面做装饰 的
装饰。
颈链装饰。
啊，它不是令人舒服的东西。
它不是令人舒服的东西。
它有时很沉重，有时会有限制。
它有时很沉重，有时有限制。
也是绝对不是一般人所愿意欢迎的。
绝对不是一般人所愿意欢迎。
那么三本福音书都记载非常清楚。
三本福音书都记载得很清楚。
耶稣一方面邀请人来做他的门徒。
耶稣一方面邀请人做他的门徒。
一方面也要他们来计算这个代价。
一方面要叫他们计算代价。
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主耶稣的门徒。
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主耶稣的门徒。
所以圣经里面根本不存在平信徒和门徒的分别。
所以圣经里面根本就不存在平信徒和门徒的分别。
那么信徒就是门徒。
信徒就是门徒。
澳洲是世界上这个生活比较安逸比较舒服的地方。
澳洲是这个世界上生活比较安逸舒服的地方。
澳洲的福利也很好。
福利都很好。
所以吸引了很多全世界的移民。
所以吸引了全世界很多移民。
也正因为是这样。
也都正因为是这样。
澳洲的教会今天面临着比别的地方的教会更大的挑战。
澳洲的教会面临着其他教会更大的挑战。
就是我们要待在一些舒服的地方。
我们要在一些舒服的地方。
我们不太愿意可以走出去。
我们不愿意走出去。
2016年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有学习这个把握时机的宣教课程。
2016年我们在教会有学习把握时机的宣教课程。
那我们接下来就有四位的弟兄姐妹去到内陆的原住民的地方去参加短宣。
我们有四位弟兄姐妹去内陆的地方参加短宣。
那这个短宣是我参加的所有短宣里面最 tough 的一次啊。
这个短宣要参加所有短宣里面最艰辛的一次。
是需要付代价的一个很好的尝试。
是需要付代价一个很好的尝试。
这个是我们在内陆的一个片段。
这个我们内陆的一些片段。
这个是早晨这是早晨我们睡在这些地方啊，早晨起床的收拾一些我们的行装。
我们睡在这些地方就是早起身的收拾一下行装。
那这次我去以色列上去年底我去以色列我们是住五星四星酒店。
所以上次去以色列是住四星五星级酒店。
但是去到内陆就是住旷野啊，真正的睡旷野。
去住在内陆的话真的睡在旷野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尝试。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也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挑战。
也都是对你一个很好的挑战。
我们要腾出两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要腾出两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要忍受旷野里面没水没电。
忍受旷野里面没水没电。
没有厕所没有冲凉。
没厕所没冲凉。
很干燥炎热。
很干燥炎热。
吃不饱不是吃不好睡不好。
吃不好睡不好。
根本没有私人空间。
根本没有私人空间。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对我们平时安逸的生活一个很大的挑战呢？
这个是不是对我们平时安逸的生活的很大的挑战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挑战。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挑战。
那么尽管是一个挑战。
即使是一个挑战。
但毕竟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毕竟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比起我们一生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
比我们一生要背十字架跟随主。
还算是小菜一碟。
还算是小菜一碟。
我们出发前我们那位领袖那位宣教士领队的宣教士。
我出发前领队的宣教士。
在 Brisbane 的一位澳洲的宣教士。
是在 Brisbane 的一位澳洲宣教士。
在我们出发前给了我们三条 rules 啊。
出发之前给我们三个规则。
一个这个规则第一条规则就是要学习聆听和跟随。
第一个规则是学习聆听和跟随。
那第二个的规则就是不要抱怨啊。
第二个是不要抱怨。
你预计得到这个条件是很恶劣。
也预计得到条件很恶劣。
第三个的这个规则就是要尊重别人尊重他人。
第三个规则就是尊重他人。
那么旷野生活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操练。
旷野生活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操练。
那摩西都有40年旷野生活的经历。
摩西都有40年旷野生活经历。
才被神呼召出来去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
先是被神呼召出来在以色列带以色列人出旷野。
以色列人在旷野不停地抱怨。
以色列人在旷野不停抱怨。
正如我刚才所说，
正如我刚才所讲，
到了每某一个神秘的转折点之后，
到了某一个神秘的转折点之后，
每一次的抱怨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每一次的抱怨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那这一次我们感谢上帝在那个澳洲内陆的旷野，
我感谢这一次感谢上帝在这个澳洲内陆旷野。
我们第二点第三点都做得非常之好，
我第二第三点都做得很好。
第一点我们都做得不好，他说让我们都华人这个这方面特别差。
第一点做得不太好，还在这方面比较差，
所以就需要我们更多的去学习聆听和跟随，
所以我们更加要 去学习聆听跟随。
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愿意去参加这样的这个短宣的机会，
如果当中有弟兄姐妹愿意参加这个短宣的机会，
请问大家有没有真的去到澳洲内陆里面，很内陆里面，有没有人去过澳洲很内陆？
请问大家有没有去过澳洲内陆？
很少啊，好像一两个去了，比如说
我们只有两个
我们要开差不多来，我们来回要开到接近4000公里的路程，
我来回开了4000公里车，
所以我们愿不愿意来付代价来跟随这位主呢？
我们愿不愿意付代价跟随主呢？
好，第二个的反省就是，
第二个反省就是，
就是那个信究竟是什么？那个信靠究竟是什么？
信靠是什么呢？
那真正的信仰绝对不是抛开理性，
真正的信仰绝对不是抛开理性，
而是超越理性，
而是超越理性，
不是不要理性，而是要超越理性，
而不是不要理性，而要超越理性。
我们的信仰其实是一个理性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很理性的信仰。
神学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学科，
神学一个很理性的学科。
Water 的读神学也知道，这个神学是很理，非常理性的。
Water 也读过神学，他知道，他知道神学很理性的。
但是信仰不能只停留于理性的层面，
但是信仰不可以只停留在理性的层面，
将信心排除在外，
将信心排除在外边。
有一句英文是这样说，
有一句英文是这样说，
他说 Let God do the rest.
Let God do the rest.
我们尽力做到最好。
我们尽力做，我们尽力做到最好。
我们将结果交托给上帝。
我们将结果交给上帝。
神让摩西去派人去进迦南地区，进迦南应许之地收集情报的时候，
神叫摩西派人入迦南地收集情报的时候，
以便进行下一步的军事的部署，
是为了进行下一步的军事部署。
那这个都是人的理性应该做的范畴，
这个都是人理性应该做的范畴。
十二个探子回来报告，
十二个探子回来报告，
说出他们的所见所闻，
讲出他们的所见所闻，
并且根据他们的经验，根据他们的分析，根据他们的逻辑来判断，
并且根据他们的经验逻辑分析判断。
那这个都没有超越人的理性的范畴，
这个都没有超越人理性的范畴。
但是问题是，这十个人他只停留于这个层面，
问题是这十个人只停留在这个层面，
而将神的作为排除在外，
而将神的作为排除在外边。
而另外两个人，
而另外两个人，
这超越了人的有限的理性的限制，
他超越了人有限的理性限制，
而用神的应许的眼光，
他用神应许的眼光
看这一次迦南之战，
来看这次迦南之战。
因此他们 两个就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于是这两对人就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所以令人扼腕的就是，大部分人就跟随了多数人多数探子的意见，
令人扼腕就是多数人跟随了探子的意见，
结果就酿成了一个很大的悲剧，
造成一个很大的悲剧。
所以信靠就是完全信任神所说的话，
信靠就是完全信靠神所说的话。
在情感上我们要全然的接纳，
情感上要全然接纳，
在意志上我们要完全的顺服，
在意志上要完全顺服，
并且我们也用实际的行动来配合，
并且用实际的行动去配合。
那么信靠一定是有真正的行动来配合的，
信靠一定要有真正行动去配合的，
没有行动的信靠只是头脑上的，
没有行动的信靠是头脑上的，
是比较空洞的，
是比较之空洞，
那对自己对神的家的用处不大，
对自己对神的家用处不大。
有一间很大的教会，
有一间很大的教会，
也很兴旺的教会，
也都很兴旺的教会。
那么长执会就做了明下一年的这个事工的计划，
长执会做了下一年的事工计划，
那么按部就班，
按部就班，
那么考虑非常周全，
考虑很周全，
量入为出，
量入为出，
那么步骤一步一步的步骤非常的清晰，
一步一步步骤很清晰，
那只要按照这个计划来执行，
只要按照这个计划执行，
来达成明年的目标是毫无悬念，
达成明年的目标是毫无悬念的。
他们要将这个计划要拿给他们退休的这个顾问牧师来征求意见，
他们这个计划就拿给退休的牧师去征求意见。
那么这个老牧师就说，
老牧师就话，
话这是一个完美的计划，
呢个一个好完美嘅计划。
可是，
但系，
如果我们要将信心放进两这两个字放进去的话，
如果你要将信心呢两个字放入去嘅话，
请问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呢？
请问应该放喺边度呢？
啊，这些领袖们就知道他们的问题之所在。
呢、这个领袖知道佢哋问题嘅所在啦。
又如教会的祷告会。
譬如教会做，
我知道，我们知道 CCCB 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知道教会的 CCCB 的情况点？
啊，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教祷告是非常重要。
我哋每个人都知道祷告好重要。
没有祷告，教会没有办法复兴。
冇祷告，冇教会冇办法复兴。
那祷告会是教会一个非常好的复兴的指标。
祷告会系教会复兴一个好重要的指标。
那么一到五，百分之一到五的人参加祷告会，
百分之一到五嘅人参加祷告会，
那么教会比较荒凉，
教会比较之荒凉。
5-10% 的人参加祷告会，
5-10% 的人参加祷告会，
那个教会不冷不热，
这个教会不冷不热。
那这个就是大部分教会的光景，
这个就是大部分教会的光景。
我们教会这个参加祷告会的人也不到10%，
我们这教会参加祷告会的人都不到10%。
如果有30%的人参加，
如果有30%的人参加，
那个教会就开始复兴了，
这个教会就开始复兴了。
如果有半成的人，有一半的人参加祷告会，
如果有一半人参加祷告会，
那个教会不复兴都很困难。
这个教会想复兴都难，
所以要我们用实际的行动来活出我们的信靠。
所以要用我们实际的行动活出我们的信靠。
让我们用勇气来回应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要勇气，用勇气去回应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就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谢谢你。
主啊，我们多谢你。
昔日的12个探子。
即系12个探子，
有10个是不需要你的，
有10个系唔需要你，
成为了以色列民的悲剧，
成为咗以色列民嘅悲剧，
也成了我们今日的见解，
也成为咗我哋今日嘅大借鉴。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哋，
帮助我们成为其中的加勒和约书亚，
帮助我哋成为其中嘅加勒同埋约书亚，
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你对我们的托付，
用神的眼光去看待你给我们的托付，
帮助我们愿意委身来付代价，
帮助我们愿意委身去付代价，
愿意来信靠你，
愿意信靠你，
愿意来紧紧地跟随主的脚踪，
愿意去紧紧跟随主的脚踪，
求主用你的恩典来扶持我们，
求主与我们服侍，愿的
扶持我们，
扶持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成全我们，
成全我们，
让我们在布里斯本这个地方，
让你在布里斯本这个地方
成为盐，成为光，
成为盐，成为光，
成为主你自己荣耀的见证，
成为主你荣耀的见证。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
听我们这样同心祷告，
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好，谢谢大家，谢谢郑妈妈。